央人民广播电台，播长篇体验古今社会，听长篇品味今古人生，让我们的故事传到千家万户，让每一位听众走进我们长篇联播的新天地。听众朋友，请继续欣赏荣获茅盾文学奖的由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的路遥的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由李野墨演播。
少安被妻子说动了心，就决定今天到诗歌节赶集去。是啊，他已经好多时没到诗歌节去了。对他们来说，走诗歌节就等于是逛城市，或者说等于城市的人去逛公园。秀莲给他换了件见人的衣裳，又烧了半锅热水让他把头洗干净，然后亲自拿着那把破木梳给他把头发梳理了一下。少安一边照镜子一边耍笑着说，你把我打扮成个新女婿了。
等咱们有了自家的新窑，咱就再结他一次婚。
秀莲的话使少安的心情沉重起来。是的，什么时候他们才能有自己的窑洞呢？从他们结婚到现在，就一直住在饲养院的破窑洞里。但他又想，只要政策这样宽下去，他就能在这几年里给自己营造起个新家来。两口子相跟着回家吃过早饭，少安准备起身到诗歌节去赶集。在他们回家之前，父亲就已经吃过饭出山去了。老人家劳动的心劲儿是越来越大。少安临起身之前，他妈对他说，
你赶一回集，身上也不带几个钱，那干脆把咱刚摘下来的老南瓜带上几个卖了，你好花销。
少安一想也是，大人倒没什么，但回来总得给虎子买点什么。于是他就在羊毛口袋里装了几个南瓜，扛在肩上去了诗歌节。诗歌节的集市和往常是大不相同了，庄稼人挤得脑袋插脑袋，大部分人都带着点什么，来这儿换上两个活钱。街道显然是太小了，连东拉河的河道两边和附近的山坡上都涌满了人，到处都是吆和叫卖声，土街的上空漂浮着庄稼人汤起的黄尘。不时的有一个穿花格衬衫戴蛤蟆镜的青年人在人群中招摇而过，手里头提的黑匣子像弹棉花似的响个不停，引得老百姓张大嘴巴看新奇。孙少安挤到南街头食堂旁边的菜市场上，几个老南瓜不多时也就卖了。他把毛口袋卷起来夹在胳膊窝里，准备去给虎子买上几毛钱的水果糖，给秀莲买一块擦汗的手绢，再捡绵软一点的吃食给老奶奶买一点。他的老南瓜卖了3.58元，足够置办这些东西。如果还有剩余的话，他准备给父亲买一块包头的羊肚子毛巾，爹头上的那块已经脏得像从炭灰里捡出来一样了。孙少安正从南街的人群里往北街挤的时候，突然感觉有人似乎在拉扯他的衣服，他心里头一惊，以为是小偷。听说操这个行当的人现在多起来了，他赶忙回过头，才发现是他的同学刘根明。根明的手里头提着个黑人造革皮包，笑嘻嘻地对他说，
呵呵，我从背影上就认出来是你。
你到哪儿去啊？
我刚下乡回来。走，跟我到公社去， 我正准备捎话叫你来呢。快走，我有事儿要给你说。少安只好和根明一块挤过人群，跟着他往公社走。一路上他估摸不来根明要给他说些什么事儿。既然根明先不说，就说明街上不能谈论，他也就不能问。是不是他又犯了错误？犯了什么错误呢？他想来想去，他没做过什么出格的事儿。至于责任组，现在这是上边也同意搞的，更何况又不是他孙少安一个人搞，不会是这事儿。他很快地排除了他再一次面临批判的可能性，于是精神便松宽下来。根民一边走，一边给他递上一根纸烟。少安一般不抽纸烟，仍然卷旱烟抽，但老同学的这根纸烟他接住了。根民现在已经成了十个节公社的副主任，一身干净的深蓝制服，头发稍稍的背梳起来，看起来蛮像个公社领导了。这个人性情随和，但是脑子利索，在十个节上高小的时候就是班上的生活干事，做什么事儿都很认真。少安很感激他的同学，在他成了干部而自己成了农民的时候，根民一直像过去一样把他当朋友对待。少安跟着根民进了公社的院子，徐志功主任正在和公社民政专干下象棋。他们进来的时候，徐志功只抬起头对刘根民打了个招呼，就连忙举起一颗棋子儿往石板棋盘上一拍，讲。根民走过去对下棋的徐志功说，徐主任，根据我这次下乡看，凡是实行了责任制的村子，今年麦子播种情况普遍都很好，麦田比往年都多耕翻了一遍，而且还掏了个愣溜了盼。徐志功手里举着一颗棋子儿，正要用劲儿的再往石板上拍，这时候将举棋子儿的手突然停在了半空中，扬起脸问刘更民，掏了个愣溜了盼，黄河泛滥怎么办？这句没头没脑的话倒问得刘根民不知道如何对答。徐志功说完了这句有水平的话后，就不理刘根民了，扭过头把手里的那颗棋子儿往棋盘上一拍，对民政专干说，再讲。刘根民只好转过身，引着少安进了他自己的办公室。根民给少安倒好茶，在脸盆里弄了点凉水，一边擦脸一边抱怨说，哎，现在农村正搞责任制，实际上工作更多更麻烦了，可徐主任说现在没什么工作，整天蹲在院子里下象棋，公社有的干部也学他的样，哥就在机关里不下乡，把我们几个都快给忙死了。因为根民说的是公社的事儿，少安不敢评价，只是一边喝水一边冲刘根民会意地笑了笑。根民擦完脸说，现在咱说咱的事儿，是个这县高中呢准备扩建教室，我的一个表兄是高中管总务的，也负责基建，他们在城边拐卯村买下了些砖，要往中学工地上拉，他问我有没有亲戚愿意干这活。我想了一下，我在农村的亲戚没人愿意去，这可是个受罪的活。我突然想起了你，不知道你愿意不愿意去，我前几天就想让你来一下，可是没碰上双水村的人，捎不过去话。少安听根民说完先怔住了，然后他问，那工钱怎么样啊？拉多少赚多少，一块砖赚一分钱的运费，如果架子车拉一回，估摸拉上400块吧，一天拉10来回，能赚一大笔钱呢。
少安叹了一口气说：“哎，人一天能拉多少呢？这得要牲口拉才行。架子车好搞，现在有包产到户的队，当年搞农田基建，架子车有折价卖给个人的，大概不到100块就能买辆好车。问题是，要能买条好牲口，可就不容易了。要是骡子的话，没个1000来块钱是买不到手的。这事儿恐怕我做不成，你还是打问别人去。哎，我早就考虑了你揽这活的困难，主要是牲口问题。你看这样行不行？你干脆在公社信用社贷上一点款，个人呢再转借上一点钱，就买个骡子嘛。这活干完了，那牲口也使不坏，到时候准保还能卖个原价，这样你不就是把钱赚下了吗？你这个家伙是个有心计的人，怎么连这个账都算不开呀？”孙少安皱着眉头，一口接一口的吸烟卷儿。他开始被刘根民的论证吸引了。他问刘根民：“那信用社能贷给我1000块钱吗？”“不行啊，公社已经做了决定，即便是特殊情况，一次最多也只能贷700块钱，还要公社副主任以上的领导批准呢。一般人一次只能贷上100-200块。当然了，我会按照特殊情况对待你，这也不算走后门，我是在规定范围内办事儿。可另外的几百块钱就得你自己想办法了。几百块钱我私人也拿不出来，要不我就借给你了。”少安一个人想了半天，然后对老同学说：“还是让我再思谋几天，回去和家里人商量一下。罢了，我给你回话。”“啊，那也好，不过时间可别太长了，中学那边催得很紧。”孙少安出了公社院子的时候，街上的集市已经快要散了。他只是糊里糊涂地给儿子买了几毛钱的水果糖，就折身往回走。一路上，他不断地考虑着猛然出现的这个新的生活契机，心在通通地跳着。直到快要进双水村的时候，他才发现他把装南瓜的羊毛口袋丢在根民的办公窑里了。孙少安回家以后，天还没有黑，家里人已经吃完了晚饭，给他留下的饭在锅里热着。父亲是碗一放就到院子里的旱烟地忙活去了，秀莲正在给虎子洗脸。秀莲等他吃完饭，就准备一块香跟着回田家阁老的饲养院。少安把衣袋里的水果糖给儿子掏在炕上，然后抱歉地对家里的其他大人笑笑说：“我有些事儿，回来的忙，也没顾上给你们买个什么。”大人们都没有言传，甚至没有认真地听他说这话，他们压根儿就不会想赶一回集还要给大人买个什么。少安接着匆忙地扒拉了2碗饭，对妻子说：“你先回去，我和爸有个事儿要商量一下，过会儿就回来了。”秀莲把虎子亲了亲，就起身走了。虎子一直是跟着爷爷奶奶在这边睡的。少安嘴一抹，走到院子里，对正在忙活的父亲说：“爸，我有个事儿想和你拉谈一下。”孙玉厚老汉拍着一双沾泥带土的手，从旱烟地里转了出来，和儿子面对面蹲在院子里的空场地上。孙少安卷好了一只旱烟卷儿，等父亲把烟锅装起之后，一根火柴点着了2个人的烟。接着，他就把公社刘根民给他说的事儿一五一十地给父亲转述了一遍。孙雨后听儿子说完，眼睛瞪了半天，然后不由自主地用手指头在地上划开了道道。这是进行计算活动，他画的不是数字， 而是一些像古星象图似的点点杠杠，除过他自己，谁也看不懂其中的奥妙。平时简单的账，愈后老汉都用心算，一遇上较复杂的数字，他就用手指头在地上画开了这种星象图。孙玉后在地上画了一会儿，抬起头说，
出过各种塌子，一天还能赚不少钱啊。
这笔账少安早就算过了，他说，
就是的，可是牲口买不起啊，这活儿苦重，驴不行，得用个骡子，可这得千儿大几的才能买了呀，咱们借个百八十的手都抖了，这么多钱怎敢借呀？要是公家都贷了款还好说，可人家只给700块，那剩下的就要向私人借了，可私人家谁有那么多钱呢？就是别人有，咱能借来吗？总不能再朝人家金俊海家开口吧。你结婚的时候借下人家的钱，要不是少平教书有2个补贴，恐怕现在都还不上人家呢。话又说回来，就是公家的贷款，那也要限时间还上，还得扛利息啊。不管怎样，只要能买了牲口，干上1-2个月的活，这些账债开过去还能赚不少钱呢。少安看出来父亲是借债借怕了，把他刚才算的那笔有利的账给忘了。孙玉后这才又反应过来，这次借债和少安结婚的时候借债不一样，这是借本赚利呢。不过他还是忧心忡忡地对儿子说，这可是一笔大钱，我是借钱借怕了，谁知道这里头有没有凶险呢？另外那几百块钱你向谁借啊？
少安再不言语了，他能向谁借这几百块钱呢？他长叹了一口气，把烟屁股一丢，双臂抱住膝盖，深深地埋下了头。他只听见父亲在他旁边巴巴地使劲吸烟，在一片的沉寂之中，远处东拉河的河道里传来了一声牛叫。天色暗下来了。过了一会儿，少安抬起头对父亲说，那我明天给根民捎个话，让他另找别人揽着活去吧。
哎，那就叫人家干去吧，没有金刚钻咱揽不了这瓷器活儿啊。
孙少安回到饲养院那边的家里之后，秀莲已经躺在了被窝里，但是还没有入睡，灯一直点着。少安一边脱衣服一边对他说，
你咋睡下还点灯熬油的呢？
我一个人怕。和秀莲躺在一块儿的时候，少安仍然为丢了有生以来最大的一笔收入而忍不住叹息起来。秀莲警觉地瞪起一双大花眼睛问丈夫，你咋了？少安于是又把拉砖的事儿给妻子说了一遍。秀莲听他说完，在被窝里抬起半个身子，高兴地说，
能赚这么大一笔钱，那咱不光能打土窑，就是硬箍几口石窑那也够了。
他一下子又想到他的那个主题上去了。少安亲昵地把妻子扳倒在被窝里说，
你看你小心凉着，这都是空说嘞，什么地方去借那几百块钱买牲口啊？
秀莲兴奋地又一次爬起来，两只手托在丈夫结实的胸脯上说，
这事儿你别熬煎， 咱们给山西我爸写个信，让他想个办法给咱转接这钱。我知道我姐夫手里头有点积攒呢。
少安听秀莲这么一说，也一闪身从被窝里坐起来说，
哎，这门路倒能试一下。
于是夫妻两个坐在被窝里商量开了从秀莲娘家那儿借钱的事儿。
干脆咱现在就给家里写信，明天就寄出去。
性急的秀莲说着就从炕上跳下来，到对面的土台子上找出少安上学时那只烂杆钢笔，又把兰香作业本后面写剩的几张白纸撕了下来。他回到炕上，把煤油灯往被窝旁边挪了挪，这样两个小学毕业生就趴在被窝里，把纸压在枕头上，给山西的贺耀宗写开了信。秀莲知道怎样才能打动他爸的心，因此由秀莲口授内容，少安执笔书写，夫妻俩折腾了好一阵子才把信写完。这下两个人都睡不着了，又拉了半晚上的话，两个人都兴奋地回忆了他们过去的相识，谈了他们眼下的生活，设计了他们未来的光景。第二天吃早饭的时候，少安把他给丈人写信借钱的事情告诉给了父亲。孙玉厚说，
你丈人家也不是银行，能拿出那么多钱来吗？如果他能给你借这笔钱，那你就按你的意思去做，爸不管你。如果我包工外出，马上就是秋收大忙，你得受累，另外还不知道族里其他几家人愿不愿意让我走。他们怎么不愿意啊？你给族里交包工钱呗，年底众人还能分一点现金，一眼看见今年下来吃的问题不大，但钱和以往一样缺，众人巴不得有个来钱的地方呢。至于秋收，这和过去生产队不一样，都精心着呢，用不了几天大头就过去了，咱家里头我一个劳力就满行了，只要你能买得起牲口，你走你的。再说你又不是常年包工，那活儿一两个月不就干完了吗？
按现实的包工行情，一个月交对50块钱，我多交上10块钱总行了吧。父亲的态度使少安把另外的一些担心消除了，他现在只是等着山西那边的回信。但是秀莲对家里给他们借钱是不是过于自信了？丈人家有没有这笔钱呢？就是有这笔钱会不会给他们借呢？常有林是上门女婿，就是丈人有心帮扶他们，挑担儿会不会从中作梗呢？自从秀莲和他结婚以后，他们还一直没有回过山西，那边的情况他们是两眼一抹黑。几天以后，山西的回信终于来了，这封信把少安和秀莲高兴的是眉开眼笑。信是常有林给他们写的，姐夫在信里告诉他们，家里接到信后都十分乐意帮扶他们这笔钱。常有林并且告诉他们，他已经打问过山西这边的大牲口，价钱要比他们这边便宜，因此他建议少安把带到的款拿上到山西来一趟，由常有林帮他们买一头好骡子。
路遥的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今天就播送到这里，您听了以后有什么感想、体会和建议，欢迎来信告诉我们。来信请寄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听众工作部，邮政编码100866，请明天继续收听。节目编辑叶咏梅。